这个祷告的请求，在你们这个成功群里面，还有在孝心教会您团契的成功群里面。那么感谢主，谢谢您的祷告。到了晚上，就我快要睡觉的时候，基本上已经不痛了，对，只有一点感觉。那么虽然没有吃饭，但是呢，这个也不觉得黑腿到了，就上床睡觉。我们一觉醒来，到今天早上6点钟醒来的时候，还睡得挺好的。所以感谢主，谢谢你们的祷告啊！本来我真的是以为他的经验讲不了啊，这不是第一次啊。这个啊，我常常在讲到之前的那一个晚上或者一头天啊，有这个交往身体的不舒服啦，或者是碰到些什么事，常有这种事情啊，所以都需要你们的祷告。好，我们今天的，要按手祷告，这从来没有人把我的名字写过啊。我这是我的名字啊，这个不是我的名字，这不晓得是哪一个长老。好，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圣诞节的信息啊，圣诞节庆祝耶稣的诞生。我就想啊，如果没有耶稣诞生，在这个世界上连从来没有耶稣的话，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你没想过？我们大概已经很习惯这个世界上有圣诞节，有很多的事情。我告诉你，今天讲到啊，基本上讲这三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呢，世界会很不一样。第一个就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有美国。我们今天都住在美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美国是清教徒天主。什么叫清教徒啊？就他们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为了要他们过一个很敬虔的生活，他们在欧洲受到迫害，不光是这个英国人，荷兰人啊什么，很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就坐了这个1月8号的船啊，到美国来，漂洋过海，一个船里面100多人，那么这个受到很多的风浪的这个困难，那么在船里面就已经死了几个人，那么但是他们在船里面的时候呢，他们就签订叫五月花公约，当时是1620年17世纪啊，这个是远远在美国建国之前啊，所以他们就漂洋过海到这里来。所以如果没有基督教，那就没有清教。那么为什么有基督教呢？因为耶稣降生。如果没有耶稣降生，我告诉你，就没有美国。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们熟悉的很多的非常有名的大学啊，他们都是从基督教开始的建立。哈佛大学以前叫哈佛学院，建立在1636年。你看，这个时间离这个五月花号不时间没有多久，五月花号是1620年，这是1636年。他们就开始啊建立了这个哈佛大学，但前身叫哈佛学院。那么为什么这个哈佛呢？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牧师在清教徒当中，他们而且这个牧师非常强调这个神学教育，所以建立了哈佛大学。那么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啊，对，他叫哈佛牧师。那么这个哈佛大学开始的时候是一家神学院，你们有没有想象过居然是从神学院开始？所以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没有基督教的话，当然就没有哈佛大学，根本就不可能。好，哈佛大学的校徽啊是这个样子，上面呢有一个拉丁字叫 VERITAS， 叫 Veritas，这是拉丁文，意思是真理的意思。这什么意思啊？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 Veritas 这个字就代表了耶稣基督。所以他在校徽里面讲得清清楚楚，这个是基督教的啊，你们最早的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 这个后来这个中国燕京大学，就今天的北京大学的前身啊，我们这里有北大毕业的吧？哎，那里有一个，有一个，对，啊，他的这个燕京大学刚开始的时候，试图的一个老师就问他要弄一个这个校训，结果他里面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老师就给他建议，好不好？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哇，这个这个人真的说是这个很大，基督教的味道太重，所以后来就稍微改了一下，什么呢？就是用这个这句话，就是真理，然后自由，然后再加一个是侍奉 ，service， 作为他们的教训。所以你看，中国的北京大学的前身都跟基督教有关系。那么讲起这个，你知道整个的西医啊，中国的西医，西方的医学是什么来的？宣教时代进来的。如果没有耶稣降生的话，当然不可能有宣教士啊。那宣什么教啊？宣谁啊？那么就是因为西方的医学也不会到中国来。这些我们所熟悉的三权分立，这个在中国人不熟悉。我发现这个中国的政府的教育是反对三权分立的啊，他们是认为只有一权，这一权要控制行政、司法，然后立法，全部都是由一权来控制。那么，但是在中国之外的这些民主国家，都是强调三权分立。行政立法，那么这个怎么来的呢？是从以撒心里来的，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立法，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你看那个审判是什么？司法，对不对？给我们设立法的是什么？立法，然后是我们的王，王就是行政，看到没有？所以三权分立这个制度，这个民主的制度是从圣经来的，但是呢？各位注意哈，每一样都是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可惜啊，今天的美国已经把耶和华拿掉了，他们虽然还是三权，但这个三权呢都是人在里面，但是事实上以撒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不管人的这个自主主义，要服在耶和华的权柄之下，这都是应该耶和华给我们制定的。好，这是一个变体的一个一分钱，就说这个变体呢，这个我是在网上面看到它的相片，就是它这个打的时候，这个机器出的问题。这个变体值几万块钱，就是一个 penny， 非常的宝贵。那么我不是给你看这个钱，我不是要给你看这个至高无上化石，在这里，这个印度的是没看到，至高无上化石。你知道这个全世界把他们的宗教信仰摆在他们的钱币上面只有美国，从来没有人任何一个国家做这种事，只有美国做。所以你可以看出来，美国绝对是一个以基督教建立的国家。这个 In God We Trust 是个倒装句啊，意思是说 We trust in God， 我们信靠神。好，仔细看，美国人非常慷慨啊！我原本在北卡大学的药学这个教书，十多年前，我们药学得到一笔大赠款，美金1亿，100 million。哇！我们那个时候听说这个非常慷慨的这个校长，他要捐一笔大钱，但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少，我们大家都猜，我们这些这个教授们都要猜。这个猜的最接近的是50 million，就是叫做
1000万。
对，那么最后后来公布的时候是加倍，1亿，哇，这个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药学，他把这钱全部给我们药学，这个是我们绝对是全美国的药学院，不管什么地方哪个药学得到的捐款最多的。一次捐款，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 原因是因为这个美国人慷慨，这个捐钱给私立大学啊，是从私立大学开始，就杜克大学也是掏钱了啊，杜克有很多的 endowment， 不过不是最多的，就是当然最多的还是哈佛啊 MIT 这些，还有西安的 Stanford 也是不得了，很多很多的 endowment。 OK， 好，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原因是最早的私立大学都是从神学院开始，当然跟你说我哈佛大，对不对？所以呢，他们非常重视圣经里面的教导啊。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给，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那就加给你们，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根据这样的一种精神，就开始很慷慨。那美国呢，也是立法通过，你如果捐钱给学校的话，做公益机构的话，你的这个可以从你的收入里面减税，啊，这个基本上呢就是美国的政府来鼓励这个一般的民众来捐钱，所以呢就是设定这么一个法律。那么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政府设定法律是受基督教的影响，那么这些捐钱的人也是受基督教的影响。你想想看，如果没有耶稣，耶稣从来没有降生，有这回事吗？我就告诉你，你们杜克大学绝对不存在。我们北卡大学的药学也完蛋了，现在我们靠这几年吃喝不进。好，很多伟大的艺术品都没有，所以知道这个巴黎的圣母院昨天开张了。事实上昨天开张只不过是一个开张典礼，没有对民众开张，就是所有的这个有头有脸的人都去了，包括范总啊，对。那么我就看到那个里面的，哇，那些艺术品全部都 restored 啊，那个在火烧的时候，很多很多的艺术品都受到这个至少蒙尘啊，没有说是被烧坏，但是呢这个上面都是一层黑灰啊。那么这个包括这个很有名的米开朗基罗这个雕像，然后很多伟大的音乐也没有啊，比如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你像这是他在世的最后一个交响乐，他这个交响乐写好的时候，他已经几乎听不见声音了。你知道这个？一个音乐家，我想他最重要的是他耳朵了，他已经不能听声音了，但是他心里面的耳朵还是开开的。他花了听说七八年的时间把这个第九交响曲把它写完，所以他最后一个交响曲，因为他也知道这是最后，因为他耳朵不能听了。那么听说他最后把它写好了以后，你要开始要首演的时候，这个他就是参加。他虽然耳朵已经听不见了，对，然后这个首演的就是参加的，就是指挥的这个，不是贝多芬，贝多芬不会指，他只会写曲。然后这个首演的人呢，就告诉所有的乐团里面，他说你们呢、啊。要你们那要看这个指挥要节奏，要看我、啊、不要看那个老头子，因为贝多芬在底下，贝多芬呢他耳朵听不见，所以但是呢他手舞足蹈在那边在指挥，他说你不要被他影响，又不好意思把贝多芬赶出去，这是他的作品，对不对？这个都是，你看这个里面呢，贝多芬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它里面最后一个最尾巴的是那个章节，他觉得对神的赞美最好听的音乐应该是人的声音，所以他就最后是做了一个合唱乐曲，叫做欢乐颂。欢乐颂是赞美上帝。那么我最近在想，原来欧盟啊，这个欧洲的联盟，这个欧盟他们也有一个盟歌，这盟歌就是欢乐颂。你想想看，这站在上面，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怎么会有欢乐颂？然后
我们很熟悉的安乐的哈利路亚大和尚，
大家
你看到这个是在水里啊，就森林啊，那个大的歌剧院里面，我认识你去过大歌剧院里面，啊，非常震撼。然后江船啊，他在首演之后没彩，英国的歌啊，因为国王他坐在包厢上面啊，对，啊，国王听到这个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他心里非常感动，他立刻就站起来。他坐不住了，站起来。那么这个指挥的人呢，都要留心看看这个国王的反应是什么。发现国王站起来了以后，他就回过头来，他是不对着那乐队的啊，回过头来叫他站起来。啊，所有观众全部站起来，所以就变成一个习惯啊。你下次如果参加一个这个合唱团看表演。只要大家唱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你没有站起来，你就是一个土包子。这个六个大学每一年的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吧，啊，都有一个哈利路亚就弥撒的主曲的一个表演。我们去过两次，非常好。今年呢，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在网上一看，全票全部卖光了，所以就没有。以前有一个这个团系里面的张博洋，他总会提醒我啊，所以到时候我就会买票。博洋跑掉，这个损失很大。这个杜克大学啊，篮球打得不怎么样，但是这一点特别好，所以我还是蛮喜欢杜克大学。好，哦，对不起。好了，那么下一个我们要谈到的就是。那新约圣经里面有许多针对耶稣基督的预言。那么我有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旁边坐一个犹太人，后来发现我是个基督徒以后啊，那么我就跟他讲，说我知道你们犹太人呢，只看旧约，都看新约。我说你想不想我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以赛亚书吗？做报恩 Isaiah。 他说哦，呀，我当然知道。我说那里面有一段圣经啊，是讲耶稣的啊，怎么有呢？那我身上没有带英文的圣经嘛，所以我就没办法，所以我就大意把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耶稣的这段预言翻译成英文给他看。啊，他说哪有这回事啊？没有吧？我说你回家好好看看，你看看你们用的圣经。他看了没有？我不知道。那这一段圣经绝对是针对耶稣的。你看，他讲到一个很倒霉的人，他仍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大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的医治。你知道这个？啊，像十字架的信徒，每人都会受到鞭伤，打得半死才定十字架。我们的耶稣基督就先被打得个半死，没时间了，打得肥肉狗才上十字架。所以这就讲得很清楚啊，他这个受的鞭伤是弥赛亚预言的。我们的耶稣基督一定是要先受鞭伤的。好，我们都以两种个人推行指令，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就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睁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就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国人之地被剪除。我上个礼拜五现在记得吧，剪除看到了，同一个字，同一个希伯来语，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吗？这剪除意思要死啊，要死，这个要死。他虽然未曾残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他与恶人同埋，随时死的时候才是死下。哇，这很明显的讲的是耶稣。那这个证据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我今天要强调的是什么？以赛亚预言，耶稣啊， 将来死的时候，原来是人，原来计划是要采取恶人同埋埋葬的，谁致死的时候你采取同葬，就是非常 unexpected， 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你看这个预言里面非常的清晰啊，他怎么死怎么葬都讲出来了，有没有应验呢？这个是以赛亚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年说一段准确应验在耶稣身上的话，这些人是应验耶稣的死和他的安葬。既然圣经里面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约瑟，这个约瑟是第一个，
叫约瑟很多，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一个约瑟，他是一个很有地位、很有钱的一个犹太人。这个人呢，他信了耶稣，但是呢，因为他很有钱，他的地位很高，所以他不敢公开他的基督徒的身份，他暗暗的做门，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圣灵感动他，他不能够在这个做这个地下，他就挺身而出，跟比拉多，巡抚比拉多，也信耶稣基督的那个罗马的官员。跟他要耶稣基督的身体，至少要给他找地方安葬。比拉多本来就没有想要定耶稣的十字架，他是不得已，所以有人来替他求情的话，就自己就定耶稣。那么圣经上讲很清楚，不是帮耶稣，还有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啊，是的，我们小平常去人都晓得尼哥底母啊，我们看看。仔细在查这个啊，约翰福音啊，那么尼哥底母也是有地位很高的，也是暗暗做基督徒，这两个暗暗做基督徒都挺身而出，然后就把耶稣基督要安葬，因为耶稣基督要死这件事情是大家都没有预先计划的，很匆促、很匆忙，而且耶稣基督是下午3点钟咽气的。但是到了黄昏6点钟的时候，就这个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这个逾越节就开始了。所以一个重大的宗教节日开始，就不能再殡葬这个死人了。所以呢，他们只有3个钟头的时间要殡葬耶稣，找不到一个地方来埋葬耶稣啊。所以约瑟摇就灵机一动，你知道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啊。早早的就给自己办预备的后事，预备后事啊。对，这个像我这个年纪，应该早就应该预备好了啊。我死的时候应该穿什么衣服啊？然后要葬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棺材，都应该预备好了啊。但是我跟喜林都没有预备，为什么道理？我们已经讲清楚了，随便穿什么衣服都可以，就穿我这一身就不错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不重视这个，我们是基督徒啊，不一样。但是传统的中国人是这样子啊，那么犹太人呢也是这样。约瑟年纪大了，他也给他自己预备了一个坟墓，但那个坟墓从来没有别人用过，因为他还没死嘛，对不对？他实在找不到地方安葬耶稣，他就把耶稣就葬在他给他自己预备的那个坟墓里。那约瑟是一个财主啊，他那个坟墓是家族坟墓。所以旁边葬的这些人全都是财主，所以到最后呢怎么样啊？原来是要跟罪人同埋，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跟耶稣基督一起上十字架，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都是坏的，是恶人的。那本来是3个强盗，结果犹太人坚持要把中间那个强盗给放赦免，把耶稣钉在中间。所以呢，按照这个定十字架的规矩啊，就一起定十字架，这些都是罪犯嘛，旁边挖个坑，挖个坑呢就把它埋掉，一起埋掉去了。所以应该是跟恶人同埋，结果没想到你拆除同葬。你看这样子的细节都能够讲得这么清楚，难怪后来有抵挡基督教的认为这段经文是门徒在耶稣死了以后才把它传改，就原来的以赛亚书不是这样写，是后来传改的。 哎呀，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百口莫辩，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原来的以赛亚书是怎么写的？不晓得。所以很多人我知道历世历代都有很多基督徒在祷告，希望能找到一本圣经，找到一本以赛亚书，是很清楚的知道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就已经写好，你懂我意思吗？这样的话，如果还是跟我们今天读的一样的话，那就是最好的证据，不是篡改。好，果然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了。后来一个人叫做斯艾丁顿，是1947年啊，新中国是1949年啊成立的，是吧？这个日本人投降1945年，所以就在这个短短的几年当中，在中东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阿拉伯的牧童啊，在四海旁边一个昆兰这个地方一个山洞，你会发现那里面很多的山洞啊，对。然后一个牧童，他一只羊掉到那个山洞里去了，啊，因为洞很深啊，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里面有没有危险，他就拿着一个石头啊丢下去，这个我们中国人叫投石问路，对不对啊？哎，结果听到有那个石头碰到那个陶器做的缸，陶缸的这样的声音，哐哐这样声音，哇！他很好奇，他大着胆子去下去，结果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一缸一缸的东西，他这个大着胆子就抱了7个缸上来，这个他也打开一看，里面都是羊皮卷，他一个牧童从来不识字的，他看不懂，他也不懂这个希伯来文。但那个时候是二战完结，陆陆续续的有犹太人就回归耶路撒冷，已经建立一个希伯来大学。所以呢，这个牧童呢就把这些东西带到耶路撒冷，然后就卖给一个古董商。古董商看一个小孩子随随便便给个几块钱就打发了，然后这古董商自己也看不懂这里面什么东西，就跑去希伯来大学的东语系，东方语言系的系主任。对，这个人一打开一看，哇，都是古老的旧约的经文，非常值钱。哇，这个就问这古董商你要不要卖？这古董商听说这个东西很值钱，就开出一个天价。结果希伯来大学没有办法买得起7个缸，集钱的结果买了1缸。后来听说非常小心的打开来，结果后来这个东语系的系主任就过世了，他的儿子也是一个学者，也参加过这个二战里面抗，在英军里面抗这个纳粹，所以他经过战争他也晓得这个东西很值钱，那他们买不起，那怎么办呢？这后来的6缸啊，先辗转到叙利亚，然后就卖到美国去了，都在纽约，都在被这个有钱人保守了。所以这个儿子他就想办法募捐，在犹太人当中募捐，把这个另外6缸给买回来了。然后他又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一笔钱，因为他知道在死海困难的地方应该还有很多个别的东西啊，所以大规模的考古。把它重新挖出来，这就叫做死海经卷。他后来陆续发掘许多古老的羊皮经卷，统称死海经卷。然后呢，旧约的经卷残缺不全，唯有一本以赛亚书在不同的缸里面找到，然后配凑合起来的话，所有的全部的66章全部都可以找到。然后第53章的记载跟现存的完全一样。然后经过最好的考古的证据，这个自然经是公元前200年的时候抄的，所以终于证明在公元前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200年，对不对？因为公元1年就是耶稣基督降生那年，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200年那个时候的手抄本就已经写得清清楚楚，这个倒霉的人他死的时候人家本来是要与恶人同埋，结果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不是篡改的。哇，既然不是篡改的，真是 amazing。 怎么会以赛亚在公元前七百年，主耶稣基督之前七百年的时候这么准确的预言？这不是上帝感动弥赛亚以赛亚写的，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医院，这是困难的，在 Shrine of the Book 里面，那个时候还真本还在里面。今天你去的话，真本已经全部收起来，现在看的都是照相的。对，那么那时候真本在里面。那在夏天呢，外面好大的太阳，一进去黑漆的，漆黑一片。我适应了以后，忽然间发现，哎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他的 AK-47 的冲锋枪的那些兵啊，以色列的兵在那里，都是国宝。然后在那个黑暗的屋子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灯，照 display 出来的东西，当然就是以赛亚书。我看不懂希伯来文，那旁边有英文。我就读了你，哎呀，我站在那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啊，眼泪一直流，一直流，不停的流，被感动了。这是上帝亲自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弥赛亚，而且他是真正是来到世界，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一点也不假。这件事情是一个历史的真实事实。好，最后我要讲的是一个神公义的满足，是在耶稣的身上得到满足。我们知道神有两个很重要的特性，一个是他的慈爱，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为什么会信主，大概都是因为被上帝的慈爱感动才信主。但是我们对上帝的公义不是很清楚，而且最好下意识希望不要清楚知道。因为公义什么意思？公义是上帝要审判你。那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说假如耶稣没有来的这个世上的话，你不要说我们今天世上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神该审判的没有审判，那些犹太人，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视频，以色列的总理拿坦雅胡来参加，你知道美国有一个民间的组织啊，叫做 Christians for Israel， 就是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这么一个组织有上百万人。会员，他们开会员大会的时候，邀请拿坦雅胡来。拿坦雅胡在里面，他说：“不错，我们犹太人相信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然后相信其他的旧约圣经。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也读新约。哎呀，我就很奇怪，他是不是真的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仔细读？”还是因为政治的这个原因啊，他要讨好这些知识分子，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你要知道啊，旧约里面有许多该审判、神该审判的事情，神没有审判。你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对吗？啊，神慈爱嘛。但你要知道，神假如是一个真正的公义的神的话，他犯罪就要审判了。我这个月底我还要讲到，对不起啊，我这个月要讲到两次。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我讲到，是因为这种人不大多。我这个月底讲得到，就是要讲神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这个故事。先卖个关子，不告诉你，到时候你知道。对，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旧约的神呢，相当的严厉啊，哇，一下子 耶利哥城破城之后屠城了，连牛羊野兽这些这个啊都不放过，全部杀掉，非常严厉。但我告诉你，旧约圣经里面还有许多的例子，我今天跟你举几个。该审判的没有审判。第一个例子是什么？该隐。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你知道该隐犯了什么罪啊？杀人罪啊！他把他的弟弟给杀了，是人类的兵中谋杀案。按照神的公义的话，杀人要赔命的。为什么不但没有杀该隐，还怎么样？还特别保护他呢？你看说，凡杀该隐的，遭报七倍。哦呦，这个人好厉害！神的公义在哪里啊？该杀的没有杀，还保护他。以扫就对他起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就用饼跟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这就是以扫侵占他长子的名分，这也记在创世纪里面。这是什么什么故事啊？一个很狡猾的人叫做雅各，他偷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用一个红豆汤一点饼就把他骗了。以扫很容易骗，其实我们今天也很容易骗了。我们现在收到很多的一些是很可疑的信息嘛，对不对啊？我的孙子很厉害，外孙子是外孙，他就成立弄了一个 app， 一个网站。所以你假如你不知道，你先人家弄一个信息给你，知道真的假的，你可以用他的网站把他这个照相弄上去。他就马上告诉你，就在你这里讲，很容易骗了，对不对？我们对那些上年纪的人，很容易被骗。以后年年点头，大家也被骗过。对，这欺骗就应该受到审判的。我们今天呢，这哪呀，被骗一次就算了。但是在神的是绝对的公义的标准下，绝对应该审判。审判有没有呢？没有啊。我仔细的读了雅各的故事，没有，不但没有审判，上帝还恩待雅各。你看这个公义不是在哪里啊？然后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犹大。犹大就转到他那里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人不知道是他的儿父，就是儿父就是他的儿媳妇，你知道吗？这个儿媳妇叫他玛，是耶稣的祖上祖宗当中的一个，你知道吗？我要与你同寝，把什么给我的？真的是他玛，什么意思啊？第一，犹大犯了淫乱的罪；第二，犯了乱伦的罪。他当然在做淫乱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妓女是他的儿父，就是他的儿媳妇。那后来他知道，也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忏悔，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仔细读圣经，上帝没有惩罚犹大，还祝福犹大呢，说从犹大这一次会出来很多的王，包括耶稣，耶稣就是犹大的子孙。就该审判又没审判，然后呢，他左右观看，就是他是摩西啊，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这摩西年轻的时候，在埃及当大王，他杀了人，杀了埃及人。我也仔细看摩西的故事，上帝没有审判他，又放他一马。我还可以给你举很多的例子，上帝的公义在哪里啊？我们一般来讲不觉得这是发的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不是公义的，但是应该公义却没有公义，是 是什么原因呢、啊、原因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他该审判他一定会审判，只不过是怎么样，只不过是他把这些审判摆在他自己身上。这些事情都发生以后，在2000多年前，上帝亲自来到人间，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包括这些人的罪。所以神是绝对的公义，有罪一定要罚，是绝对的慈爱，为你赦免一切的罪。公义与慈爱是明显的矛盾的，这个基督上身上完全显明，基督降世为主，对我们担当的罪，对我们担当的审判，包括救援你们那些，怎么知道呢？你看希伯来书这样讲，为此他作为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时候所犯的罪，看到没有？这里讲到新约，然后讲一个前约，前约是什么？旧约嘛，对不对？所以旧约里面那些该审判人的那些罪，怎么样？全部耶稣担当了。假如没有耶稣，假如耶稣没有降临，没有降生，上帝的供应就不能够满足啊！就我们强调的是，上帝是绝对的慈爱，也是绝对的公义。特别小心了，我要强调的是绝对责任，只有在耶稣的身上彰显了他的绝对，这两个绝对。而且终极的审判是永远与神分离，那也就是说，要到一个绝对也永远没有神的地方，就是地狱。耶稣基督替我们下地狱，为什么？他要受刑罚，就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人的荣光。地狱的刑罚是耶稣替我们付了地狱刑罚的代价，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就是马可福音所记载。伸出就是下午3点，他已经快要断气。耶稣大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赫大尼。”是写圣经的马可。因为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用他家乡话讲，不是正统的希伯来语，所以他把它翻出来。翻出来是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是说，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虽然他没有断气，他已经跟天上的神绝对离开了，意思说他已经下了地狱。地狱的定义就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他替我们付了地狱的代价。所以耶稣满足了神绝对的公义和绝对的慈爱。我今天刚刚举的例子，我不知道内塔尼亚胡当时有没有 confirm， 你相信旧约吗？我告诉你，如果没有新约，如果没有耶稣的话，你所相信的那些旧约里面找不到神绝对的公义。一定有新约，耶稣基督来了，神的绝对的公义跟慈爱才同时满足，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耶和华怎么拯救我们？他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付上公义的代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那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因为耶稣基督要替我们的罪付上罪的代价，所以他必须自己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这也非常的重要。只有完全没有罪的人才能够担当别人的罪。假如他自己就有罪，他自己就应该受到神的审判，他有什么资格去担当别人的罪？有强调啊，这种神的公义跟慈爱是绝对的，我们要用最高的标准来看。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没有罪的，怎么知道呢？你看 希伯来书这样说，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
因为他是完全的人。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既是完全的人的话，他就跟我们人一样，要吃饭，要睡觉，也要受到很多很多的试探，包括色情试探，因为他是个男人。但是这里强调一点，只是他没有犯罪，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是完全没有罪的。比拉多审判这个耶稣的时候，也得到一个结论，我查不出他有任何的罪。但是你看，一个查不出他有任何罪的人，最后还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到这个在政治的压力，就跟这种权术的这种运作之下，就像真正的真理就 compromise 就妥协了。但是耶稣是完全没有罪的，而且不但他没有犯过罪，他连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有原罪，他连原罪都没有。什么叫原罪啊？就是我们生下来啊，我们就晓得要犯罪，就有犯罪的倾向。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小的 nursery， 就是那个看 baby 婴孩的，确诊了，前面的人手不够嘛，所以我这个当长老我就去补啊，我就在那边看那些 baby， 那 baby 就穿着尿布啊，有两个 baby 在那抢一个玩具，有一个 baby 他连站都不会站，就坐在那里，就把那玩具一把抢过来，抢过来的时候一拳头就打过去。我说这个小 baby， 我相信他的爸爸妈妈绝对没有想到这样做。不要说的，这叫原罪。而且我们人长大了以后啊，我们犯罪的本领越大，我们抢人家的东西就不是这样子一拳头打过去了。我们有很多的办法让他乖乖的把那个东西给我，而且不着任何痕迹的，人家都看不出来。这就是今天的骗术。然后罗马书这样说哈，罪是从一人，这个讲亚当啊，进入世界，死又是从罪的。虽然第一个吃果子的是夏娃，但是因为在伊甸园里面那个能够分别善恶的树，那个果子不可以吃，这个命令是颁给了亚当的。这个命令给了亚当的时候还没有夏娃，所以后来虽然他们夫妻当中是妻子先犯罪，但是丈夫也跟着犯罪，最后承担这个罪责任是落在亚当的身上。所以说罪是从亚当一个人入的世界，死又从罪而来。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继承了原罪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父母亲就有罪，主要还是我们的父亲继承，因为父系的啊，从亚当这样传下来。对，所以你假如要生下来就没有原罪的话，你只能有妈妈，不可以有爸爸。所以耶稣是从你所生，只有妈妈，没有爸爸，没有继承这个原罪。对，你看这个上帝啊，非常的 rigorous， 就是非常的严格，你懂吗？没有马虎眼，你看到没有？我刚才讲的，圣经强调是绝对、绝对、绝对，用最高的标准。你这又是一个例子，最高的标准。我常常想，哎呀，什么，玛利亚要从圣灵感孕，要童女怀孕生子，怎么这么折腾啊？有原因的。基督降生，天使告诉门徒牧羊人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这是圣诞卡片上面画得很漂亮。你看，玛利亚跟约瑟是耶稣的养父啊，不是他的生父，穿得干干净净的。 这个玛利亚还有点口红啊，还打扮了一下，真的是这样吗？这都是美化，你看这个马槽好漂亮。我去看过耶稣降生的那一个，也在 Bethesda， 就是伯利恒，不是 Bethesda， 但后来在耶路撒冷的郊区啊，有一个教堂，就是耶稣，相传耶稣基督在那里降生，这天主教的教堂，通常讲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事情的话，他就在那个地方盖一个教堂，把那个地方把它包起来。所以你如果要看那个马槽的话，要走地下室，走到地下去。啊，当然现在都是那个这个天主教敬拜的时候要点个蜡烛，所以都是熏得黑黑的。那个 Notre Dame 就是那个圣母教堂，以前啊，我去过两次啊。对，以前进去以后啊，都是到处都是黑黑的，因为什么？他们点蜡烛啊，熏得黑黑的，而且那个气味不好闻，都是蜡烛的那个味道。这一回啊，我在网上那边看到。他整个的在那里，他不但把外面修好，里面整个的修了，哇，半点黑都没有。是不是以后还点蜡烛？我不知道，又可以把它熏黑了。至少现在，我去的那个玻璃恒那个教堂，也是里面黑黑的，特别是像那个就像所谓的马槽那里，是一个石头做的，一个槽。不是那木头，熏黑黑的。然后我们的导游就告诉我，他说最古老的时候，这个地方是马、驴，还有各种的这种家畜，包括鸡鸭，什么都在那里，只没有猪就是啊。这个犹太人不吃猪肉，又脏又臭，都是动物的粪便，是这个样子。耶稣真的下来的肮脏的环境，为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因为酒店有真正的酒店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啊，罗马的皇帝下一个命令，户口普查，所有你不管你住在罗马地州什么地方，你都要回到。